无量寿经优婆提舍，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六面。那我们接着跟各位来说明丙一，观察国土功德庄严。在丙一这一课当中，观察极乐世界国土的功德庄严。好，那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应该是第七面。好，第七面。那这一课当中，我们前面的十课好都已经讲完了。那接着呢，我们今天接着讲到第十一课，好，生功德庄严。好，极乐世界，好，这个生，好，这个声名，好，这个功德的庄严。那为什么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会安立这样子的功德庄严呢？好，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不管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那就世间法来说，这个圣人出世，那么他要教化众生，当然他就会事先做个国王，然后呢，以这个国王的身份来教化、来领导众生。那出世间法的话，就法王出世，佛陀的法王出世。那当然，他也有他所这个教化的这个佛净土。那么以这种佛净土的方式呢，来摄受、来教化众生。好，所以不管世间或出世间法的教化，这个圣人出世都是一样，以这个国土来教化众生。好，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国土当然，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国土，不管世间法、出世间法，有无量无边的佛，有无量无边的国土。但是呢，这个无量无边的国土虽然有说有圣人出世，那么推广种种的善法，但是呢，并不见得每一个国土它这个善法都能够圆闻，好，都能够遍满十方界，好，让大家都能够知道啊，都能够来到这个国土来亲近好这个圣王。那么或者是说，虽然有的佛国土它的名声也能够远闻，但是呢，这个名声本身呢是没有这个没有真实性的，就没有实质上的功德，那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一个名号，一个语言文字的一个文字像而已。那么对于众生来说，并没有真实的受用。那么因此之故呢，阿弥陀佛就立下这个愿，好，那么要成就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净土。那未来这个佛净土的时候，那众生听闻到这个名号的功德，阿弥陀佛正报名号的功德，或者听到这个依报这个净土的功德，那都能够得到利益。好，这个能够见闻到这个名号，好，或者是说净土功德的众生啊，都能够得到利益。好，其实各位看到很多这个菩萨的发愿，不管古代的大德，或者现在很多一些大德大菩萨的发愿，他们都会发这样愿，就是说以后凡是见到我的，那么听到我的声音，或者是听闻我的这个名号的人，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都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个是菩萨他们或者佛菩萨他们共同都会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愿力，生功德的成就。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颂文，梵生物生缘，微妙闻十方。好，这个梵生的话呢，可以指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名号的功德，或者正报阿弥陀佛的功德。好，那么当然这个功德是由这个语言文字所构成的嘛，各种各式各样的名言，然后来赞叹这个名号的功德，或者是这个净土的功德。好，那么这一些语言文字构成所谓的梵声。好，梵就是清净，那清净的音声，好，这个赞叹的这个三宝这种清净的音声。物声缘，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众生听闻到这个声音之后，这个声音本身它有这个加持力。好，不像说一般的世间的法地水火风，它只是一个能权的语言文字，它跟所权的法本身是并不相合为一的，它只是一种生成，或者是说是一种语言文字而已。但是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名号当中啊，就代表佛的净土的功德，佛的这个法身的功德，正报法身的功德，佛的净土的功德，那么总是在这个名号当中。那这个名号当中呢，因为有佛力的这个加持，所以呢，它跟世间的语言文字不同。那么这个语言文字呢，听闻乃是能够受持的话，那这个对众生的开悟啊、正果啊，那么这个是有帮助的，所以称之为物生缘。众生受持这样子的名号之后呢，那么他能够 开悟，让人能够得到很深远的这样开悟。所谓深，就是说能够就深度来说，能够见到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离体，这个离体的哈，那么这个是深。那么远的话呢，就是说就是功德来说，它可以得到很广大很遍满的功德，好，那么这个叫做远，一个深度一个广度，那这个都是透过文持这个名号而来的。好，所以泛深悟深远，那么微妙闻十方，那么这个音声它是微妙的。好，那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迷你招德啊，这个名号当中不仅代表不仅摄受了这个佛的这个法身跟净土的功德，那同时众生在受持这个名号的时候呢，同时也就能够摄也能够熏习，也能够摄受佛的功德，所以这个名号本身它是微妙不可思议的。好，微妙，然后呢闻于十方，那么十方世界那个诸佛共同赞叹，那么十方世界有很多的众生共同的来受持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好，因为它是具足，它是一个大功德具，具足大的功德，好，就称之为微妙闻十方。好，那么这是说明深功德的这个成就的这个颂文。那关于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我们各位请看到今天发下去的附表十四，好，明深功德成就义。当然我们刚刚讲这个生，所谓这个生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的功德，或者是阿弥陀佛这个法身正报法身的功德，那么这个是赞叹这个弥陀一正二报的功德。那我们这个地方会强调这个名号呢，就是因为名号当中总是有这两种的功德，然后在四十八大愿当中，阿弥陀佛也是这个名号，以这个名号呢来总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所以我们就引这个无量寿经当中关于名号功德这一部分，来说明这个深功德或者相状。那关于这个深功德成就的道理当中，分为三段哈。那第一段先讲到这个，应该是四段。好，第一段讲到那个得六圣，得到六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功德，称为得六圣。那关于这个六圣的话呢，它是属于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的这个文。那我们现在定义这个所谓六圣，我们看到俱舍论的文，从修妙相业，菩萨得定名，生善去贵家，俱难念坚固。那就讲到六圣的功德。先解释第一个圣文，从修妙相业，这个从这个菩萨，这个讲到菩萨，这个从他开始修行妙相业，所谓三十二者妙相，这个妙相指的是三十二相的这个果报。那他开始修这种三十二相的这个业的时候，这个时候菩萨得到定名，得到这个定的决定，得到这个决定，安住于决定的这个名称。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各位学过天台教观，各位都知道，这个藏教的菩萨，藏通别人藏教的菩萨，那他的修行的方法呢，就是这个三期修福会，百劫修相好。所谓三期修福会，就是说根据这个藏教的说法呢，他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他并不急着断惑，因为以他们的这个智慧来看的话，断了惑就不能够入于生死界来度众生，所以呢他必须要这个留惑润身，留下这个烦恼来滋润生死，然后呢虽然说在生死界当中，然后呢以他的愿力，他能够生生世世不退转，然后不断的修行佛道，但是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三大阿僧祇劫他修福修慧，积极他的这个成佛的资粮，他不急的断惑，这个叫三期修福慧。然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完了之后呢，他百劫修相好，再花一百劫的时间呢修三十二相，这个时候慢慢的就是要成就这个佛果万德庄严的这个功德，所以后来百劫一百个大劫的时间再来修种种的三十二相，或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那这个时候百劫修满的时候才正式的，那最后一念，最后念心相应，然后顿断所有的见思惑成佛。好，那么这个是藏教这个成佛的一个修行的理论。那当然这种修行理论就是从俱舍论出来的了，所以从修妙相业，就是说这个 这个当家的菩萨，他三大阿僧祇劫，好，这个修福修慧修完了，然后接着在这个一百的这个大劫当中开始修三十二相，那这个时候就是修妙相的业，修三十二种这种微妙相的这个业。那这个时候的时候呢，菩萨得定名，菩萨这个藏教的菩萨呢，他就能够得到这种决定的的这种 安住于这个定的这个名称，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菩萨他已经能够得到六种的决定，所以称之为得到决定的这种名称。那这六种的决定呢，就是第一个生于善趣，那这个善趣呢指的是人天的果报，那就是说菩萨在这个阶位当中，他再也不会堕入三恶道当中，他决定会生人天，因为生人天这个要行菩萨道嘛，才比较不会有障碍，三恶道果报是卑劣的嘛，所以这第一个他决定不堕三恶道，这个生善趣。第二个呢，生贵家，生尊贵家。所谓这个生尊贵家呢，这个尊贵家指的是三类，第一个是婆罗门，第二个是刹帝利，第三个是大富长者。为什么是第一个婆罗门呢？因为这个婆罗门呢，它是具有大智慧。好，那这个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众生他们尊重智慧的话，那菩萨他就视线这个生成为那个成为一个婆罗门。就像那个弥勒菩萨，未来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他会视线做个婆罗门。因为在弥勒菩萨他是在人寿这个八万岁左右的时候出世，那个时候人的善根很强，那人跟善根很强的时候，大家重视的是智慧，所以他会视线做个婆罗门，婆罗门种姓的人，然后出家。好，那是第一个婆罗门贵家。第二个呢，刹帝利，刹帝利称之为这个王种啊，或者贵族种，贵族的种姓。那么刹帝利呢，就是有大权势，因为他是属于执政的这个阶位，掌权的这个阶位。那你看我们世尊他就视线做刹帝利，这个种姓。因为呢，我们这个世尊他视线在人世间是人寿百岁的时候，那人寿百岁的时候，这个是五浊恶世啊，五浊恶世的时候，这个众生啊重视权力，那么大家对智慧啊比较不是这么讲究，所以呢佛陀为了顺应众生的根性呢，他事先做刹帝利种姓，有这个大的威德啊，这个大的权势，那这个时候众生就不会轻慢这个菩萨了，就而且就会尊重这个菩萨，所以他事先做刹帝利。第三个呢，大富长者，这有钱人啊，那有钱人的话当然普遍的也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好，这世间人共通的相状了。那么这是贵家。那么虽然说得到人天的果报也能够生长在贵家，但是呢第三个如果他根缺啊，那还不行，所以第三个具，就具这个圣根，具足中的种种殊胜的这个六根，他这个六根呢都具足，而且这个六根呢、都很殊胜，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具足而且很殊胜，这样在弘法才不会有障碍。那第四个呢，男生，这个他不会堕女生，我们后面会讲到女生有种种的障碍，但是他不会堕到女生。第五个念，讲到就是他这个念力强，所以呢他不断的轮回当中，他这个宿命通都还能够保持得住，因为他念力强嘛，有禅定，所以还能够保持宿命通，所以能够保持宿命通呢，所以他能够长忆宿命，他能够知道他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使命是什么，好，不是要享受五欲的，好，不是因为过去有这个修行然后今生来享受五欲，不是的，他不会有隔音之谜，他知道他今生来这个地方就是要行菩萨道，要度众生，好，能够长忆宿命。那第六个呢，坚固就是说他所做的善业啊都没有退转，不会退转。那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善业呢，就是说他行这个六波罗蜜度化众生的这种善业，这种菩萨道。那他行六波罗蜜的时候，这个菩萨道啊是不会有退转的，那众生有种种的违逆他，那么他的心就像大地一样，这个大地啊，众生在大地上啊拉屎拉尿啊，不断的破坏大地，但是大地呢还是毫无分别的来称载这个众生。同样道理，菩萨的心就跟大地一样，他心对众生是无量的慈悲，众生他正在怎么样的违逆他、触恼他、不接受他的教化，他对众生的心还是一样的慈悲，还是一样的无分别住。好，那这个 讲到坚固，他那种菩提心啊，然后一的菩提心所做的这个善业啊，是非常坚固的。那么这六种功德的成就，好，那就称之为决定。好，那这个是菩萨在百劫修善好的时候，好，才能够有这样的功德。好，那这是约了这个藏教菩萨来说了哈，藏教菩萨他在百劫修善好的时候，那才有这样的功德。那前面已经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修福修慧了，好，那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好，那么以上所说的是通途法门这个六圣，好，六种殊胜功德，那他得到的这个因缘。那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依着这个念佛法门，好，能够闻十佛的名号的话，好，那也可以得到六圣，好，但是快得多。看到这个第一段，好，无量寿经的文的第一段，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众之后生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个是六圣当中的第二个生贵家。好，当然有这个六圣，他这个是兼次第的升起的了哈。这个菩萨他能够生尊贵家，当然他有也是具也是也就是在人天当中受生了哈。他如果在三个道当中受生，那就谈不上什么贵家了。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他也是在人天道受生，然后呢生长在这个尊贵的这个种姓的家里面，叫生贵家。那我们来介绍这个说明这个文的哈。那设我得佛，要是我未来成佛的时候呢，他方国土的这个诸菩萨众，好，那这个诸菩萨众，这个所谓的菩萨的话呢，这个指的当然不是一般我们凡夫初发心的菩萨哈。那么这个地方指的菩萨的话，是指的是十信位啊，或者十信位以下的菩萨。好，那这个是属于这个资粮位的这个资粮位的菩萨了哈。啊，那这个这些菩萨众呢，听闻好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乃至能够受持。这个闻的话是一种闻持，听闻之后，而且能够受持，好，能够受持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名字的话呢，那他受众之后生尊贵家。他今生的生命结束之后呢，他下辈子还能够转身转世到这个尊贵家。好，那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那这第一个闻持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话呢，可以称尊贵家。好，那是生贵家。那再看到第二个，好，第二段文，佛说无量寿经，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至于得佛，诸根缺漏不具足者，不取正觉。这讲到这个诸根无缺，这个根这个根据的这个功德。那为什么这个菩萨这个他在这个修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六根必须要完具呢？因为如果六根不完具的话，这个不管自力或者利他都有障碍。比如说就自力来说，这个 六根如果不具足的话，比如说你这个耳朵听不到，那你就不能听法师说法了，那你只能用看的。那各位都是在用看的跟用听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用看的，因为语言文字能够说的是有限的哈，那你如果只是用看的，你没有去听善知识的开示，或者没有这个机会去跟善知识请法，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佛法了解就不会很深刻，可能甚至会有偏差。好，所以你要耳根要是不行的话，那不能够听闻佛法。好，那这个没办法听闻佛法，那这个时候修行就很困难。或者你眼根败坏，眼睛看不到了，那这个你这样也是不能够看经，不能够看经典。好，那这个时候修行也是障碍。那这个时候自力会有障碍。那利他的时候也是一样。比如说你比如说耳根败坏了，那你没有办法跟众生沟通。众生要跟你请法，当然还可以用写的了，但写的话总是不像这个用听的那么样的方便。好，那或者是你眼根败坏，你也见不到众生，那这个也没有办法度众生。或者你我们讲是个生根，好，这个生根虽然说没有败坏，但是这个色身长得丑陋，好，那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利他。好，就像各位看那个律藏里面，这个比丘尼僧团啊，都特别喜欢请阿难尊者去讲法。阿难尊者他那个时候还是只是一个正要出国的这个虚陀洹而已，但是呢，比丘尼特别喜欢请他，为什么？因为阿难长得庄严，而且他阿难也特别慈悲，所以比丘尼特别欢喜请他去说法。 所以这个做个法师这个相貌也是 很要紧的、哦、所以呢这个六根如果不具足的时候，这个对于自利利他都会有问题，所以菩萨必须发愿这个六根要完备，而且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圣根。所以根据这个文持这个名号的时候呢，就能够有这样的功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文设我得佛，然后我要是我成佛的时候呢，他方国土的菩萨众那文持我的名字，包括文包括持，他如果只是听闻没有持的话，没有受持这个名号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力量还是很有限。就是说你只是听听，就像我们平常在佛堂里面一边念佛，然后呢有口无心的念，或是像一般世间的人，他也来到寺院里面跟人家念佛，或听到人家在念佛，但听听之后呢，他听听也就算了，他并没有真的这样的一种皈依的心，通身靠倒的心来念佛，并不是，就只是这种口念心不念那种情况啊。那个不，那个那样情况不叫闻持，那个只叫做闻。好，那如果那种闻的话，就不是这个地方所说的闻的功德。好，不然的话，大家早就成就了。